seguí más.
Hey, 有声音哈。 好，弟兄姊妹早安。跟你旁边说，得胜的一年。你们讲的好像不痛不痒。来，对着他的名字，你跟他讲说，某某人，祝你有得胜的一年。 觉得跟你们有一些距离，我可以到下面来吗？对，那是这就好了。我最近到一个信义会讲道，他们讲台。 是在两边的，不在中间。大概他们教会从来没有人讲到的时候跑到中间讲到，我是第一个。好，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生命记》，我们来看11章。 生命记11章第8节到17节。好，找到之后，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好不好？第11章第8节，弟兄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姐妹。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 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 这段圣经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合起来哈，你就一直看着哈。这段圣经里面是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生命记》哈是重申神的诫命。那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了，要进入那个 Promised Land。 这好像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时候，这好像是一个从本来在旷野里面40年的生活当中，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我知道说你们教会好像也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新的一年2011年，刚才主席在做调查，不晓得是大家是昨天晚上还没醒过来呢，还是真的还没有立志啊，我再调查一次好不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你不是也是，我就要请你是不是都举手了啊。你今年已经有清楚的目标的请举手。2011年，好，请放下。你2011年还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的举手。好，请放下。你还没想过这个问题请举手。好，请放下。哎，没有目标啊，就好像是我们属灵的话讲，没有意象，没有意象，名就怎么样？不是释放，是放肆啊！没有意象，名就放肆啊！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日子很忙碌哈，一天一天就过去了，使得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来思想、来祷告、寻求。神啊，你到底在我身上的意象是什么？以色列人在这时候面临了一个新旧交替了。神托付摩西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要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你们要进去得地为业。亲爱的弟兄姊妹，2011年，我盼望这段圣经成为你的一个开始。我们要进去得地为业，阿们。以色列人有一块地，他们要去得。这个地好的无比，这个地，圣经上形容说，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什么叫流奶与蜜之地啊？其实巴勒斯坦的那块土地。这个我以前读圣经讲的牛奶与蜜之地哈，哎呀，我就把这个以色列想象成是怎么样子啊？等到我去了，发现说，这个叫牛奶与蜜之地啊，就是其实它那边山坡地很多，石头很多，然后很多的这种旷野的地方，实在想起来，这样子的地方啊。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什么很肥沃的土地，但是你就从这个了解，为什么这里讲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羊，很多的畜牧，羊奶多到一个地步啊，真的是流出来呀、啊，满出来呀、啊。我们做母亲的，有喂过母奶的姐妹有没有举下手？我们华人可能比较少哈，我知道很多西方人，那喂母奶，那个奶水是流出来的，不像我们家师母，哇，我们第一个孩子用母奶养的时候啊，他的奶是我帮他挤出来的，奶水很少，因为不太喝水哈。牛奶与蜜之地，那个羊那个牛的奶啊，是这样子流出来的，比形容就是说那是很丰富的。你知道羊奶是这个他们当时候的很重要的，对不对？与蜜是什么呢？那个他们的地方满山满谷的都是这些的花，所以花就会招蜂引蝶，所以蜂蜜很多，所以那个蜜也多到一个地步啊，这就叫做牛奶与蜜之地，懂这意思吗？所以他们的这个牲畜很多，他们的蜂蜜很多，但是其实他们的农作物呢，不像埃及地。埃及地是有尼罗河的那个泛滥，每一次一泛滥的时候，整个的全年的那些的耕作物啊，这水源都足够的。可是那个水源，他们必须要用脚去怎么样去踩，把它引过来。那迦南地呢？ 他因为没有这样子的尼罗河，没有这些的水源，他必须要靠什么？他必须要靠下雨。这就是这里提到说的，他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所以这个地方是靠雨水的，靠春雨秋雨的。春天是要收割之前，那个春雨降下来，然后在秋雨再降下来，所以他们的稻谷就是靠这个春雨跟秋雨来得着，以至于这个地方才能够长这些五谷的。不像埃及地是那样子的，他们必须，他们已经有河流，他们可以饮水。那这什么意思？属灵上面什么意思？今天这段圣经我们要思想两部分。第一个，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新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地方，这不是一个旧的地方。第二个，新的地方要新的一代进去。你看旧约里面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是哪些人？那新的一代 Second generation ABC 啊，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 OBC 的都完了哈。但是你看见那旧的一代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相信，所以新的一代进去。好，我从这两点来。第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离开旧的地方进入到新的地方，所以进入新的地方之前，你需要先离开旧的地方。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有两个旧的地方他要离开，第一个是埃及，第二个是旷野。埃及是预表为奴之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请告诉我。做奴隶。你如果仔细去看出埃及记，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在那边很苦啊，那个法老王的督工要求他们要去外面捡那些草然后回来做砖。你们有没有用草做过砖的经验？没有。看看样子，我以前推过砖，去过砖厂推过砖哈。我们都是找那些泥土，而且是已经运好过来的，现成的，不用去捡的。但是以色列人被他们要求要去捡草，捡完之后再来做砖，很苦的。那个表明一件事情，在埃及地的生活是一个做奴隶的生活。做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做奴隶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所以你会发现人受了咒诅之后，人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你懂吗？但是今天整个世界的趋势是拼命的鼓励你进入埃及，拼命的鼓励你干，要去赚钱去努力，你一天的时间通通被他压榨。所以富士康连十三跳，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做同样的工作，请问你会喜欢吗？对不对？头一个螺丝拿来这样转一下，再过来再转一下，一天转不到几百次几千次，转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去转，第三天起来再去转，一连转两连转，转到最后，请问你有谁会喜欢这种工作？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个就是整个世界的趋势。中国是一个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代表国，所以反映出来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现代社会生活当中，其实不是圣经所要我们过的生活。不要误会我意思啊，不要今天讲完之后大家通通辞职不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生活，你请问你伊甸园亚当夏娃做什么事情？亚当夏娃做不做工作？做不做？不做啊。做是神要他做什么工作？看守 治理管理，对不对？他只要管就好了，他是 manager， 他不是在那边做工很辛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要吃的时候他怎么样，园中的果是随便他，他要吃苹果就吃苹果，他要吃什么你们还想吃什么通通可以抓来就吃了，是不是啊？他如果说要到哪个地方去，从北京到上海，他说来大象过来 come， 他就坐上去，大象就把他带去了。但是人今天犯罪离开了伊甸园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美好的生活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计划，神仍然要把人从这样子的埃及地的生活里面要带出来，要归到回复到伊甸园的生活。 Amen， 跟你旁边说你要过伊甸园的生活。因此以色列人跑到埃及去，在那个地方做奴隶，在那边被法老王督工在那边管得很辛苦，他们就在那边祷告，他们就在那呼求上帝啊，你看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啊，我们却在这个地方那么可怜，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们。上帝听到了他们的祷告，上帝说好吧，来摩西，他就呼召了摩西，然后叫摩西要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你要好好读圣经，因为圣经其实它整个属灵的预表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有清楚的解释。所以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你现在要进入新的地方了，对不对？你现在要开始恢复你神要你过的生活了，迦南地是上帝所应许的，今天你我在这个地方，其实在世上我们也是在要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可不可以呢？可以。不要以为说这些东西都是将来到天上才有，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变成是这样子，两面的基督徒，一面爱世界，一面又要天堂，是不是啊？认为说天堂是将来才有的，在地上这个地方就是世界，所以我在地上世界一面抓这个世界，一方面等候有一天直升机来了把我带到天上去。不是的，我们在这个地上，神就要让我们开始预尝天恩，他没有办法像将来天上的那个神所应许的那样子的生活完完全全一样，但是你可以预尝，你可以 taste，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去经历这个生活。这个生活首先需要你把旧的东西去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要先开始把旧的东西去掉。其实应该在12月31号之前你就要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不过因为我是这个新年的这个礼拜才来哈，所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哈，旧的东西要去掉，那个埃及地的生活那个习惯要去掉。你知道很不容易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当中他们发怨言，他们发怨言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想念埃及地的韭菜大葱。你注意看迦南地有些什么，牛奶与蜜之地，丰富得不得了。就像今天可能牧师讲到的时候跟你形容说，哎呀信耶稣之后，哎呀属灵的祝福，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神看很好很好，你听了之后就觉得嗯很好，但是呢好像我看不见。所以你还是要去想念，你还是要去抓埃及地的韭菜大葱。我在思想韭菜大葱为什么韭菜大葱这么好吃。哎呀那个是很强烈的味道啊，有没有？我吃饺子喜欢吃韭菜饺，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哎呀韭菜大葱，哎，对我来讲就蛮有感受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 在那个地方很辛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神了。他们忘掉了神要他们去迦南地的那个应许，那样子的美好的地方，他们就舍不得离开埃及。弟兄姊妹，埃及代表我们是为生活忧虑的意思。埃及代表今天这个物质世界的追求。你如果要进入属灵的应许之地，弟兄姊妹，你需要离开你过去还是为着吃什么喝什么，有没有工作，生活如何，生活的好不好，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很多新移民来这个第一件事情所 worry 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在洛杉矶我就发现很多新移民刚来的时候啊，哎呀，到教会里面，教会帮助他这个去安顿啊，甚至有的家具都帮他去这个找了一些免费的家具帮他 set up， 这个 set up 一个家。哎，过了一年，他工作了一年、两年、几年之后，很快就开始买车了，而且一买都是买新车啊。我真坦白讲啊，我在美国15年，我从来没有开过，我们从来没买过新车。所以新车就是刚出厂的啊。我们大概，我不是我们大概，我们买的都是二手车。当然，师母有时候会跟我讲说，难道我们不能够开新车吗？啊，我也不是说今天牧师都不能够开新车哈，千万不要有意思啊。应该要把最好的给牧师啊，哎们，哎，你们这个回答都好像很客气、很含蓄啊，心不甘情不愿的、啊。我讲的真不是开玩笑的，韩国教会他们奉献就是把最好的奉献。传道人、弟兄姊妹们给他的就是最好的，不像我们华人教会是什么？哎，不要的。家里面冷气已经用了20年了，换新冷气来说，哎呀，我那时候还没有按摩，可川照，我们家有一个冷气，哎呀，你现在刚，我是刚新婚呐、啊，他说这个我们送给你，哇，我好不容易请弟兄跟我一起把它抬到那个，你知道那个台湾那个旧式的那个房子那个冷气口是要这样打开了，结果再推上去。哇，从那个一楼搬到3楼去，然后再把它装上去，一打开。开了20分钟没有冷气出来，后来才发现根本冷媒都没有了。自己不要的给别人，自己不要的给教会，自己不要的给牧师传道人。难怪中国教会的传道人中国教会年轻不愿意做传道。好，所以我不是说今天传道人就应该过这样生活，懂我说意思吗？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认识主之后，你需要改变一个观念，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的？物质是永无止境的。我过去在国内从来没有开过 BMW， 到这边发现 BMW 也不贵啊，可不可以开？去开，开了之后多再奉献一部 BMW 给牧师，你懂我说意思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心在哪里呢？其实从这些东西反映得出来。以色列人追求追求追求，他们其实心一方面心里面想要到迦南地，但他心里面其实还舍不得埃及地的生活。因为要开 BMW， 因为要住大房子，因为要做这些，所以努力工作，而不是因为为了侍奉神而努力的在工作上面见证神。你懂这个差别吗？所以重点是在不单单是外面的离开，你可以到了教会来，但是你的心还没有进到迦南地，所以要从心里来离开 这一种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要为自己建造一个美好生活的这一种靠自己的这种习惯。埃及地代表是一个靠肉体来生活的日子。我们人很喜欢靠自己的，你不用教，你一定会靠自己。但是我刚才一再强调，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努力，而是说当我们一信了主，你会发现我们一生在操练学习的就是怎么样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怎么样子不靠自己，乃是依靠神。那个不靠意志，很多外邦不信的人常常认为说基督徒是好像都是那种很奇怪的人，不是。那个不靠自己不代表自己不应该殷勤的工作，殷勤的做事情，懂我说意思吗？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尽我自己所能的去做我该做的，可是我知道城市的是什么，谋事在我们，城市的在神。若非耶和华建造城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所以怎么样子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脱离自己想要用自己的肉体，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其实这是今天北美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一位纽约布鲁克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了一本书叫《疾风烈火》，他提到说，他说今天北美的教会如果把圣灵从教会拿去，北美的教会，大部分的北美教会还可以继续的在那边 run， 你懂这意思吗？所以我第一次听到有牧师在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他提到教会增长的秘诀，其中一项他提到说一定要有这个足够的 parking lot。 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啊，但是我听到这个教会增长里面的时候，很多以前我们所一直奉行的那些属灵的一些的道理，祷告啦啊，或者是什么这些，没有被提到，结果反而是这些要有很大的 parking lot， 足够的 parking lot 变成是主要的东西。这就反映出今天很多的人来教会，其实他是为着他自己的 convenient， 或者是说他自己的需要就来了。所以教会里面一些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人，他也可以run一个教会。我发现有一些教会的这个长老同时又是很大公司的经理，或者是自己run一个 business， 从世界上来看他们真的是很能干，他甚至可以run一个教会。但是到底这是不是神的用神的方法呢？很多的时候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什么叫做靠神呢？门徒们有一天他们去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就出去打鱼，记不记得？当他们去打鱼的时候，然后他们网一撒下去什么都没有，门徒们就说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耶稣跟他们说什么？撒网在那边，他们网一撒下去捞上来了满网的鱼，甚至这个网都要破了，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所以这一个故事就在说明门徒们整夜的在那边劳力，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经历，你很努力的在那边做，但是呢结果你发现什么都到不到，结果好像是做虚功。可是听从主的吩咐，马上就满网的鱼上来了。有一次我到这个佛罗里达，那么他们有一个家庭就接待我们，招待我们去，带他开着他们的游艇啊，然后就去钓鱼。哇，很久没钓鱼哈，所以他们就这个也很新鲜哈。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你到那边去哈，他说大概他算好的时间大概是晚上差不多接近这个五点多的时候，到了那个这个鱼，他说鱼都会流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确实就看得到，差不多五六点的时候，突然鱼群来了。鱼群来的时候啊，哇，那个鱼多的。我们在那边钓鱼，我们拿两个竿，他俩两个竿，这样钓下去啊，一下这个竿动了就拉上来，另外一个竿又动，同时这样怎么办呢？因为你一拉上来之后，你就要把它这样捞起来，又要处理一下，对不对？所以这边钓一下拉一个，这边一拉一个，哇，到最后啊，短短的那一个小时之间，我们钓了50多条鱼，每一条鱼都这么大。我还把它这个冷冻起来打包回洛杉矶，已经留下一半，不然50多条太多了，我们只带了差不多我记不得多少条了，拿回去还分送亲朋好友，分送一些弟兄姐妹啊。我那一次就惊艳到什么叫做真的是什么叫做神的恩典。那个鱼啊就好像在那边蹦蹦跳跳的说，你来钓我，你来钓我。当时候后来我记不得是不是那个弟兄，他干脆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网子啊，那个这样子干脆就下去捞了，真的是可以这样做了。太多鱼了，同时那个地方就这样蹦蹦蹦蹦蹦蹦蹦，哇，你就真是感觉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地方这个目不暇给啊，就是这应付着，好像赶快要把他们都捞上来啊，每一个都需要自投罗网。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在2011年你可以来经验上帝的祝福是像这样的祝福？ Amen。 你希不希望过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生活？ Amen。弟兄姊妹，不是我有什么功劳，我所做的只是什么？去钓鱼。我所做的只是把上帝给我的恩典怎么样，把它接受过来。你说这么简单啊，这么好的事情啊？弟兄姊妹，除非你真正的相信，否则你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经验到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所以我给你多一点恩典，恩典也不是因为你是 PhD 所以我给你。世界上你必须要 PhD， 你必须要怎么样子，你要漂亮你才能够去选美，才能够做模特，对不对？上帝说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神。让我们在2011年我们来经验这位神，他是恩典的神，他是丰富的神。但是你需要学习一件事情，你要谨守遵行他的吩咐。所以你注意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你再来看好不好？第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好，再来，我们再来看这个13节，预备，请。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
好，这里反复的提到，其实你读生命记他讲了不知道多少次，讲到后来我读生命记哈，讲到后来我就说，上帝啊，你真是 我现在稍稍会觉得能够体会啊，就像我们做牧师的也是如此，有时候讲到后来就觉得弟兄姊妹们，我已经都讲过了，你怎么还不知道呢？或者你怎么都还不听呢？做父母亲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都讲过了，你还是这样子。我跟你讲，讲过，还是要讲啊！而且不仅仅是要讲，有时候还需要别人讲，还是要透过一子而教，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神也是这样，反复的教导。神说：“你们要留意听从我的吩咐，如果你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一些诫命，你们就可以去得这个地。”所以我们要经验这样子的生活。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遵守上帝的吩咐。简单的说，就是你要遵守神这书上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圣经有读过一遍的举下手好不好？好，请放下。如果你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你2011年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把圣经读一遍。 Amen。 跟你旁边说，把圣经读一遍。就这样，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老生常谈，而且很多时候会觉得哈，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是这个老太婆一样，吵吵亮啊，好像是一直要这样练谈。但是我弟兄姊妹，我这么多年在各地服侍讲到，我深深的感觉，今天弟兄姊妹们根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今天整合圣也好，或者是洛杉矶也好，特会不少了，有没有？每一年这里特会，你看这里几个大教会办的聚会，你都有机会去参加，自己教会办特会你也会参加。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特会两三天烧一烧，热一热，你回到你的 daily life 里面，你会发现你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你神的话语不熟悉，你生活当中你就没有力量。你神的话语不知道，你就根本无从有方向。如果你清楚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你行事为人，你在寻求神的带领，你已经有一半的把握了。因为神一半的，就说神大部分的这些心意圣经都清楚的讲，其他的部分细节的部分你需要去祷告寻求。所以好好的下功夫读圣经，把圣经读熟，甚至好好的把圣经经文重要的把它背起来。我们当中这个很多年轻的孩子哈，我不晓得父母亲有没有给他们一个目标。我最近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也是以前我们在台湾同一期出去宣教的一个宣教士，我去他的神学院里面，他邀我去讲了课之后，他就告诉我说邀我参与在他带一些学生们还有传道人，包括一些弟兄姐妹有心追求的，每一天他们就用 Skype， 然后就读圣经，然后背圣经。他们怎么做呢？他现在告诉我，他每一天有5点一班、6点一班、下午1点一班、晚上8点一班、9点一班，一共5个班。这五个班呢，5批人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50个人，每一个这个 team 10个人。我跟他们一起这样做，他们怎么做呢？比如说《生命记》，今天的进度是第1章。这10个人呢，大家就 把这个圣经轮流读完之后呢，然后有一个人稍微讲解一段，接着就花五分钟把这一段圣经背起来。他们还不仅仅是背旧约新约哦，他们是从旧约开始背。我以前都是鼓励年轻人，我说黎托森弟兄讲过啊，他以前要求他们教会的年轻人30岁以前把新约圣经背一遍。就很多30岁以上人听了之后很高兴，嘿，我30岁以上了。我说30岁以上要背两遍了，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趁着年轻的时候啊，你记性好的时候，应该好好把神的话背起来。但是今天的教会往往对这个东西已经开始很忽略了。所以每一次在这个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有时候在说，哎，牧师啊，那个什么那个万什么什么效力，这是我不知道孙牧师有没有接到这样的电话，还是不过现在因为有那个很多的电脑软件，所以也不必找孙牧师了。以前我刚出来牧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些电脑的东西，弟兄姊妹常常打电话来，哎，牧师，我想到有一节圣经啊，那圣经他只讲了一个开头两个字，下面是什么也不晓得，然后几章几节也不知道，在哪里也不晓得，然后就要我告诉他，所以牧师就变成这个所谓的串珠圣经，哈，或者变成 commentary 啊，变成这个经文索引。哎，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你把神的话如果牢记在心啊，今天你可能碰到一件事情，你出去的时候，哎呀，不小心，这个突然这个摔了一跤，或者是撞到车子，这时候。神就可以透过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哎，叫什么？这时候这一句话出来之后，就会成为你的力量，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的一个结果，你碰到这个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碰那个事情不知道该怎么，神的话没有办法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且神的话也没有办法提醒我们。所以今天基督徒是为什么会这个忧郁症的也很多，为什么基督徒也会有很多世界上面的人的问题，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太少。所以在2011年，你要把对跟神的关系放作是你优先要去追求的。认识神的话，建立跟神的关系，他说你们要爱他，你们要去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心的侍奉他，爱神。弟兄姊妹，每一天早上起来，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或者不要说最重要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什么？你会做什么？我现在不是讲理想的，我先讲是实际的。洗脸刷牙，这个我们家小孩也洗脸，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我说早上起来刷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你去问牙医他就会告诉你，刷牙是因为吃了东西需要刷牙，才会除掉牙菌斑，才不会有这个牙结石，以至于不会有牙周病。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我就是牙周病。好，除了刷牙洗脸，那这还有什么要做？喝水，好好清肠清宿便，啊，还有什么？上厕所，哎呦，好了，上完厕所了，还有什么要做的？又怎么样？早上起来，清早起来，最重要的，你需要先来亲近神啊。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每天早上有早起灵修的吗？有吗？来，再请你举下手好吗？可以举一只手吗？ 不，我意思说你不要举半只手哈，举一只手。好，请放下。哎，我上次来有跟你们讲过这个吗？有问过这个问题吗？那我不晓得其他弟兄姊妹是没有听过我讲过还怎么样哈。我自己很深的感慨，我在中国去中国这个培训，在那边服侍哈，从第一次1988年到现在，我看见中国的教会从早年是那样子的，每一天早上起来弟兄姊妹们就在那边祷告亲近神，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但是到现在，其实从过去10年我就发现渐渐这种情况开始减少，而且因为农村到城市的结果，城市的生活就变成是影响到这些从农村上来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去上班，去打工，做民工，然后呢一天搞了10几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回到家里面累得要死，吃个饭，这个看看电视，一就上床，灵修完全就崩溃了。所以当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开始疏忽的时候，他属灵的生命一定开始软弱。那么当你灵命开始软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人的关系也会开始出问题。其实夫妻的关系，过去我们学了太多东西啊，什么还记得那个叫做什么 deposit 啊，那个存款提款都会吗？是不是邱清泰博士教的这一套，对不对？可是最近邱清泰博士跟他的妻子竹君，他们这过去这2-3年他们开始推动夫妻灵修营。对了，因为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们这么多年做营会下来，他们发现夫妻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夫妻要一起灵修，夫妻要每一天如果一起灵修祷告，这个夫妻婚姻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看学了很多，哎，烛光夜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我参加第一届的教牧婚姻恩爱营，在我同一组里面有另外两对夫妇，一对是打得水深火热，师母竟然这样子这样子形容，他说他不是他图画吗？看图画吗？他说我的先生就好像是一个刺猬，每一次当我要去拥抱他的时候，我就被他伤害。哇，你想这夫妻关系到这种地步啊，牧师师母到这种地步了。另外有一对夫妇隔了几年之后，哎呀很难过，发现他们离婚了。那其实我们回到一个根本，就是当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已经开始出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那天天跟你在旁边生活的人，你就失去了耐性，你也不会去背十字架，你也不会说啊，这些你都不会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力量从神那边来，所以你就跟这个世界甚至跟仇敌魔鬼越来越接近。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的教会里面越来越多这些婚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甚至这个这个先生有外遇，诸如此类，世界上面的这些东西都进入教会来，为什么呢？其实跟整个属灵的光景软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也是我深深感觉到，弟兄姊妹，从基本的动作开始，从基本每一天跟神的生活开始。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调整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来到神那边前来祷告， 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灵修，我有教过你们导读吧？还有在导读吗？有，感谢主。导读啊，就是夫妻也好，一家人也好，都可以用。我在家里面，我过去就是无论再忙，一个礼拜我至少要有一次带全家一起家庭崇拜，家庭礼拜。听什么？连服侍主的传道人，你知道都面临到，在忙碌的当中很容易我们忽略掉那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是那个东西没有了，你其他的东西就会节节败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2011年每一天开始灵修生活。来跟你旁边说，2011年你要开始灵修。好了，所以已经给了你们这个圣经读一遍了啊，还有呢，每天要灵修了，两个目标，最后再给你一个目标。好，第三个，我们要进入那个迦南地去得地为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走出去那个旧的那一带，之所以不能够进去，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不羡慕上帝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虽然已经出了埃及，但他们心中还想回埃及，他们没有走出去，所以他们就在旷野，在那个地方绕行绕行绕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惜，绕了40年，本来是11天就可以到达迦南地，但是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才能够走进去，最后旧的一代通通死在旷野，新的一代他们进入旷野，不进入埃及地，进入迦南地。因为这一代是相信神的一代，这一代他们愿意凭着信心走出去。弟兄姊妹，2011年上帝在这里给你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恩典和祝福，但是你要凭着信心走出去，凭着信心来遵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是第三个我要提出来的。整个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你可以看见神要他的儿女在地上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会背吗？跟我一起来背好不好？来，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都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好，这节圣经不会背，今天中午不准吃饭。弟兄姊妹，大使命啊！这也是我就是说，其实好多东西啊，我们基本的没有啊。然后我们拼命谈那些，这已经是要练到黑带啊，7级8级的那些东西，根基都不稳，就很难谈到那边。然后每次这个提姆斯讲的，怎么讲的都这么浅？弟兄姊妹，基本的东西需要先把它做好。大使命是主托付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使命，是主托付给历代历世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大使命，教会如果不是为大使命，它就会成为一个内向性的，只是为了这一群人的。有些教会他是以所谓的从哪一个地方来的一群人为使命的，所以我们这一群人通通是说台湾话，所以我们就 成立这一个台湾人的教会。那我们哪一天再来一个，我们通通是从上海来的，所以我们成立一个上海人教会，好不好？上海人还不够多，我们通通是温州来的，所以就成立温州教会。我到罗马去教课的时候，我的学生通通温州来的，教会也是温州人教会。这温州人很有钱啊，礼拜堂 pay off。但是上帝也很幽默，结果过了几年之后，神把一批中国大陆东北来的来，把他送到罗马来，他们在那边打工。所以这个教会就开始，不得不开始了一个专门给东北人的这一个聚会。至少神让温州人看见，上帝不是只爱你们温州人，教会不是只是为你们温州人了，教会是为什么？为这万民的。我们华人教会无论到哪个地方去啊，都是写，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什么，你们教会的名字是什么？不是英文是什么？好好，感谢主。还有，你知道你出去去看看啊，今天我们到了美国来还写着这个 Los Angeles Chinese Church， 洛杉矶华人教会，或者是Chinese Baptist Church,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Chinese 这个什么什么 Covenant Church。 我去一个教会讲到，那个教会是 Taiwanese Church， 结果上帝也很幽默，就派了几个黑人，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不是夫妇啊，就是不同时间，就在那一段时间，一个两个黑人的弟兄姐妹，另外一个是 Hispanic 的，太太是中国人，娶了一个中国太太，但是他是讲这个西班牙文的，当然也可以讲英文。就这三个人一来，糟糕了，本来在台上讲中文讲到的，发现这三个人听不懂，后来教会就必须 provide English translation， 就同时啊两边语言。我说这已经很清楚了，教会啊，我有一次跟他们讲到，我说不能够再把你们自己封闭在这里，因为当你不按照上帝的应许，不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的时候，神就不与你同在。如果反过来说，你懂这意思吗？大使命后面的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你注意去看神所有同在的应许里面，大使命这个同在是最丰富的同在，常常与你们同在 ，always， 英文讲 always。第二个，同在到什么地方？直到世界的末了，长度、宽度、深度，通通都是最大的。这么宝贵的一个使命，这么一个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太可惜了。你不要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就没有得到神的同在。今天很多人去追求另外一类比较神秘性的同在，我不是说那个同在不要追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啊主啊，哦，我今天花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在你面前，渴慕你的同在，但是还是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同在。所以主啊，你跟我同在。我们很多是这样祷告，就是你跟我同在，你跟我同在。主说 ：“Come on， 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与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同在。我要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你同在。所以初代的教会，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与他们同在。圣经上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增多了，看到没有？所以教会要开始起来，走出这个四面墙。虽然我们教会可能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建堂，是要买堂，但是亲爱的弟兄们，请你记得，礼拜堂不是我们信仰追求的核心跟目标。它只是一个过程，懂我说意思吗？ 我相信孙牧师能够同意我说的。我回台湾去，我就发现整个台湾很多的教会现在不知不觉的追求着要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要成为一个大教会。好多教会一问，通通都是在要盖礼拜堂，2亿的，最多的是有一个教会，他们要20亿台币。就是为这些不是我们终极追求的目标，这些只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会堂，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聚会的地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殿，那个 physical 的殿，不是神要我们追求的中心。神要我们看见这许许多多在我们周遭这些世上的灵魂，这些世上的人群，他们才是我们的目标，大使命才是我们的目标。要去使这一个圣侯赛地区的人，还不认识耶稣的都要认识耶稣。也不要限制你们自己的账目，只有 Chinese， 感谢主，你们这个上面有英文哈。你要想主啊，你祷告的时候都要开始这样祷告，从一开始这样祷告，主啊主啊，我们的教会里面挤来了黑人啊，挤来了这个什么 Hispanic 啊，挤来了这些白人啊。弟兄姊妹，我真盼望有一天我们华人教会可以来向白人来传福音，像美国的这些 Caucasian 来传福音。现在很多美国的教会软弱，我有一次到一个美国教会去讲道，我祷告完之后没有听到阿们的声音，他们的牧师最后必须要说 God's people say Amen， 大家才阿们。所以那一天我就跟他们讲道，我就说 Come on， 我们今天来试试看 Korea way 的祷告啊，大家同声开口，主啊，还记得吗？你知道吗？那一天最后那一段时间带他们祷告，他们同声开口，很多弟兄姊妹一生第一次这样子啊，主啊，这样子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啊，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说，他说：“哎呀 ，Pastor Mark， 呀 ，Today is like a revival coming to our church。”我心想，复兴正来临呢，还差得远的嘞。可是对他们平常这样子的聚会生活，他们已经觉得那是一个好像是复兴啊。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说美国的教会啊，哎呀我们跟他传福音不可能，不是的。今天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传福音的工厂，每一年有4000个美国的教堂被卖掉。所以教会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子了，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 global church。 这是我那天听这个刘同牧师，我去跟他拜访他的时候，我们跟他碰了面，他跟我提到他们教会有一个这个用词，哦，我才知道。他说的叫做 global， 就是说 global 加 local， 把它合在一起的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一个地方的教会，它应该也是一个 global church。 这是把过去我们的教会观把它突破了。我们过去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教会就是建立一个 community church， 建立一个 local church。 但是他说借着 internet 这些高科技的发展，今天整个世界已经不能够分 local 跟 global， 你 local 也可以 global， 你 global 也必须 local， 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地方的教会，让圣侯塞这个地区的人都看见都听见福音，因着我们方舟浸信会。但是我们也成为一个 global church， 意思就是说全世界都可以因为我们方舟浸信会而蒙福。 Amen。 芝加哥有一个小教会，韩国教会，只有40几个人。教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教会的经常费奉献20%就要拨作宣教基金。教会主任牧师带着几个家庭开始这个教会，就决定说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他们就一起开始，一开始教会就开始支持宣教，支持宣教。到他们2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支持了4个单位，其中有宣教士，也有这个宣教的机构。 当两周年的时候，他们举行庆祝两周年，请了一个华人的牧师来跟他们分享，因为他们有支持这个华人牧师的教会的机构。后来这个牧师在举行这个礼拜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教会这么小的一个教会，竟然认领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做保安族。他们愿意用金钱、用祷告、用奉献，甚至将来他们也希望能够差派宣教士进入这个保安族，向他们传福音。我就从这一个小教会的例子，我就看见小教会一样可以做宣教。 Amen。 很多大教会以为说宣教是大教会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大教会也不见得宣教。我在台湾碰到有一个教会已经是1000人以上了，但是当我跟他谈到宣教的时候，他跟我说上帝给他的意象是要成为一个万人的教会。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1000人还不到10000人，等到我们到了10000人的时候，我们再做宣教。弟兄姊妹，请问这是圣经说的吗？但是你看，我们可以说这是神给我的意象。求主怜悯我们。如果神的话已经清楚这么说了，你就不能够越过神的话说神给你的意象，懂这意思吧？目标从来，数目从来不会是上帝给我们的目标。啊，上帝给你这一生追求的就是要成为一个万人教会的牧师，成为一个100万人教会的牧师，成为全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不是。求主让我们的教会走出去，从你本地传福音开始走，从你周遭的亲戚朋友开始传福音给他，从这个外面的这个我就鼓励你们就是要走出去，啊，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都要起来传福音，把福音带出去。你如果回到中国去，有机会的时候就去传福音，跟着你的以前的同事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找机会跟他分享福音。教会有短宣队出去，把福音带出去。求主使用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在2011年成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1-2分钟时间，我邀请弟兄姐妹，好多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开始了，但是这一年你还没有清楚你到底神给你的目标是什么？好不好？在这个时间，你就再一次的来回应神今天透过这个信息对你所说的。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主耶稣，我们这时候同心合一在你面前来祷告。主，新的一年，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过去所有一切缠累我们的罪，脱去过去我们喜欢靠自己，靠我们自己肉体的方式，用人的办法来做神的工。求主帮助我们脱去那一切过去的这些的仇恨、 或者任何的这些不好不讨你喜悦的，脱去这一切的习惯，让我们来凭着信心遵守你的话语，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主耶稣，求你真是让我们在新的这一年，主耶稣，让我们重新来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重新建造我们家庭的祭坛，重新来建立我们跟你的家庭的，我跟你自己的祭坛。主耶稣，让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不是关在四面墙里面的教会，是一个在本地传福音，也到海外去传扬主的福音，建立主的教会。主耶稣，让大使命透过我们个人，透过我们的教会，能够使许多的人因此来归向基督。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也不是我们有什么，乃是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亲爱的主，你就要将你自己丰富的恩典赏赐下来。主，谢谢你，我们再一次向你祷告，把这一个教会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福，让方舟浸信会要进入那个迦南地，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地，不仅仅是得地为业，不仅仅是把这一个神所应许的这一个这个 property 得到，主啊，更是要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丰富的境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怕这个时间不够，所以我本来讲不唱歌了。好，那你们牧师吩咐，我就遵行。来，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歌。都会唱吗？把它背起来，好不好？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幔子，扩大你帐幕之地。你要舍弃，主要用力；你要舍弃，走出去。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你。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的神说你的应许，他要将那地赐给你。
再来，把它背起来。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幔子，扩大你帐幕之地。你要舍弃，主要用力；你要舍弃，走出去。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你。
主说你们要，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你神说你的应许，他要将那地赐。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的神说你的应许，他要将那地赐给你。
跟你旁边的人唱这一句啊。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 照着一滴血，他要将那滴血。
来，转过来跟你后面的人唱好不好？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里神说一滴血，他要将那滴赐给你。
我觉得你们啊，有些人好像这个不太有把握嘞。唱这首歌要怎么唱？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
来试试看好不好 ？OK， 如果你穿西装会让你太拘谨，就把西装脱掉。来，再来，好。我们来唱这个副歌哈，主说你们要走出去哈，你把它背起来哈，就这么几句话，来预备来。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接神神应许，他要将那里赐给你。
再来，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哪里，当心的神所预定的事，他要将他的赐给你。
好，请弟兄姊妹，你们两个两个好吧，一家人在一起更好。来，如果你一家人在一起的就尽量在一起好不好。来，为这一年来祷告，你个人也好，你们家庭也好，有什么样子属灵的，今天听了这个信息要定的这个目标，为这个目标开始祷告好不好。来，一家一家的在一起，方舟浸信会是要全家进去的。阿们。如果你家里面的人还有人没有信主的，你说主啊，2011年让我的先生要信主，你要迫切来祷告这件事情。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迫切来祷告这件事情好吗？有任何一些的重大的问题，家里面同心合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来，我们同声开口哈，那同声一起来祷告，一二三。主，我们这时候同心合一在你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求你亲自来恩待。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工作。耶稣，求你自己来恩待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家庭。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亲自来赐福，亲自来保守。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哦，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求你亲自恩待。耶稣，我们祷告你，求你亲自来赐福。主耶稣，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中间的彰显。耶稣，我们求你亲自来赐福每一个家庭。哦，耶稣，神，谢谢哥哥，我们下了，我们不忘了什么。哈利路亚，主耶稣，让你自己的作为就在我们彰显起来。主耶稣啊，过来，让我下了，不忘了我们上万到十一两万的祈祷。哦，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自己的名字，求你亲自来赐福。谢谢耶稣，赞美耶稣。
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谢谢你，主啊，将这样美好的信息赐下来，让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你有新的托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在整个教会，甚至对整个一三一二区域，以至于主啊整个湾区，主啊你都有美好的旨意。主啊，让我们承接一三一二的意向，就在本地，主啊能够为你打开福音的门。哈利路亚，我们把2011年就奉献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扩张的一年，主啊，是你福音广传的一年，是一个让人心流奶于蜜的一年。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能够有一个突破的一年，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请坐。 刚才葛牧师的信息我非常的阿们啊，我也不止一次的这样子的祷告也跟大家分享，教堂是为着神的旨意而设立的，而不是我们我应该再 rephrase 一下，教堂是为着神给我们的意象，它是一个工具，我们最重要的是坚持我们的意象能够在本地在一三一二的地方能够把福音传开来。当然我不只是一三一二，这是一个本地的事工，但是我们发现不管是在国外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不在一三一二的地方，福音工作都要因着这个地方而打开。好像当初使徒他们的教会就在安提阿，但是从安提阿教会出去了许许多多的宣教的工作，以至于传遍了整个欧洲。所以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或者一个地方的 scope， 而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基地，我们在现在这个地方得着能够装备起来，然后呢重点就是可以出去。因此我很阿们啊，今天葛牧师给我们的这样美好的信息，巴不得我们的眼睛就要看到，不是真的也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向神祷告的都是我们需要这个意象的成就，所以你要来 provide 我们一切的需要，包含建筑物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神面前大胆的来向他要。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有圣餐的时间，好，我们可以把圣餐的经文打开来。好，
姊妹们来印蓝色的部分。好，弟兄先来，请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父的国里跟耶稣基督喝新的那日子，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新年，